12月12号啊，星期二。今天我们主题就叫12月12，星期二。我先看一下昨天的市场，昨天大 A 是绝地反击啊，指数一把拉回来60个点，个股曾经一度4000家下跌，然后收盘的时候4000家又上涨了，中位数涨了0.97%，终于是硬气了一把。早盘啊，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的造型，但是也不算意外，毕竟呢。周末的国内的物价指数，就是那个 CPI 和 PPI，还有国外的非农数据，都是不利于 A 股的。那我们早上看一眼，晚上再看一眼，快收盘的时候看的时候，画风直接突变，无论是涨跌比还是中位数，都是比较喜人的。指数走出了金针探底，双底形态初步形成。这句话，双底形态初步形成，是我昨天看了很多的技术派们的。这个叫什么发言吧？他们普遍认为这里走的是双底，为什么呢？因为之前上证的之前的前低是2923，这一次我们昨天走出的最低是2930嘛，大家都说哇，这就是二次探底了，我有不同看法，就是待会跟你们讲。那正是由于这种先抑后扬的反差，让很多人惊呼。昨天就是 A 股的大奇迹日，虽说截止收盘也没有突破3000点吧，这个，就奇迹了。那所谓的奇迹催化在哪里呢？就是国新央企科技指数昨天放量大涨，并且带动了 A 股的科技板块的热度。显然呢，不神秘的神秘力量又再次出手相救了，就是护盘资金嘛。护盘资金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国新央企科技，就科技这一块的。然后还有一块就是券商，对吧？护盘资金。那么我们讲一讲这个二次探底的事情。给大家看一下图，大家能明白了。之前呢，在这个位置，之前在这个位置2923，昨天呢，在这个位置是2930。大家觉得呢？你光看这里吧，你会觉得哇，我给你们画一画吧，就这样。然后再其实这是对吧？双底走的多标准啊！那我的观点跟市场上大部分的人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就做一个参考啊，就是不要太相信二次探底这件事情。昨天确实涨完以后，很多人来问了，是不是二次探底？然后东东也说了，你觉得它有5个底了没有？其实你这样看的时候，觉得它是很像二次探底，但是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怎么底下还有底啊？底下还有底。那么我的观点就是，由于距前边的前低是过近的，市场一直是确实有担忧二次探底的这个担忧。问题在于，我们昨天的2930探底就真的成功了吗？换句话说，就是昨天盘中的翻转是假动作还是玩真的？我觉得它都不是，它既不是假动作，也不是玩真的。权重股连续下跌之后呢，积累了一定的反弹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拉大阳线，而且是大家认为都是合力一起在拉，并不是只有国家队一家在拉，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假动作。但是市场很弱势，人气又不足，成交量很稀少，主力也玩不了真的这种就一直持续的拉。就我看大家也发表意见了，就说这个国家队得每天像这样买，可能吗？确实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它也玩不了真的，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说2930，它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低点，后市不排除再探新低，所以我告诉大家不要太相信二次探底，这个是我跟所有人不一样的点吧，因为，我一想到这里就开始网络不好，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但是权重股确实是跌无可跌，做空的动能是衰竭了，也需要修复修复。因此呢，这一次的反弹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我跟998用户是提前讲过的，对吧？我说这个今天开始可以做 T 了，就是开新仓是稍微要谨慎一点，但是你手上的个股，低买高卖就可以开始玩啦，可以开始就是自己做 T 的，就嗨一点，对吧？可以嗨起来了。建议的是不要去参考10月26号的那根 K 线，我也看到其他有人有说就很像10月26号那天的感觉，其实不一样，我们可以看一下5月15号的那根 K 线，就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给大家找一下，12，这是这一天啊，是这一天，就是 也是上午跌，下午涨这一天，然后接下来就是可以做 T，可以做 T 啊，比这个可能会稍微强一点，可能会往上一点，这个是往下，对吧？这个可能是往上一点，然后可能还会有新低啊，就我的感觉是这样的。然后很多人给我找的一根 K 线是说，就刻舟求剑嘛，对吧？刻舟求剑，大家找的是10月份的那一根。找一下，10月20号，就这里的10月26号在哪呀？就这一天，也是的啊。但是这一天和我们昨天不一样的点就是，这一天它其实是权重股，先是想要顶没顶上去才下来。那昨天其实是小盘股想要顶没顶上去才下来，然后到下午才反转的，如果你觉得是10月26号这一天的话，那今天应该是要走个大涨，就是要往上涨了。但是我个人认为它不会这么强啊，不会这么强，就是没钱没钱。那热点新闻，这是三部门发布公告，要调整减免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技术产品的技术要求。本次技术要求的调整是对于今年6月发布的优化新能源购置税政策的补充和细化，整体的调整幅度不算大，影响有限。不过呢，本次调整明确了换电模式的车型、动力电池部分不征收购置税，等到2026年、2027年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时，换电模式会有一定的减税优势。然后这一次呢，中汽协也预计了2023年汽车销量总体的是3000万辆，其中呢，新能源汽车940万辆左右，到2024年汽车销量3100万辆，新能源汽车1150万辆左右，总销量增长100万辆，但是新能源汽车要增长210万辆，意味着燃油车可能要下滑。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车型啊。减免车辆购置税新能源汽车目录的车型是怎么样的？这个是电动车购置税6年以来的首次大修，会从明年就2024年1月1号开始，新能源购置税将不再全额减免，零购置税的政策福利马上就要成为过去式。根据新规，2024年到2025年，含税价33.9万的新能源汽车还是能够免征购置税的，而价格超过33.9万的新能源汽车税，超过部分就需要征收购置税。对于国产的高端电动汽车，会带来一定的洗牌效应。另外呢，换电车型的电力的动力电池的部分不征收购置税，这无疑是利好。总之，新规没有太大的影响。新能源车还是肯定会有机会的，但是会更关注谁呢？更关注换电的那些企业，未来呀，就给未来代工的江淮呀这种的。这个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是存储芯片涨价预期发酵，部分的产品开始缺货。存储芯片领域由于前期主动减产去库比较彻底，目前已经领先一步走上了复苏的道路。从机构的预期来看，本轮存储芯片涨价具备一定的可能性。预计2024年主流的 DRAM 价格有望持续的回升。那这件存储芯片涨价这件事情，我们从7、8月份就开始讲了，我说它已经走出了拐点，对吧？那其实现在呢，DRAM、NAND 涨价，连我待会儿会讲，连那个有一些光刻胶都想要去涨价了，就是从 DRAM 到 NAND 到最近的 CIS 涨价，然后未来就是模组芯片，就各种的模组芯片，然后还有就 SOC 的芯片，还有就其他的一些芯片也渐渐的会走上这条路，但是目前来说，只到 CIS。好，CIS 就这些个股啊，跟你们讲过的，博尔股份、斯特威、格科威，就这三只，对吧？第三件事情啊，私募摸鱼李贝再改论断，看多 A 股，就是昨天就是他的那个11月的业绩展望，对吧？就传得很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今年的业绩是负的13%啊。然后他现在又看多 A 股了，称现在股市可能是20年一遇的机会。愿意保持较高的股票仓位，并承担一定的波动和回撤。 从它上次差不多是5年一遇的机会之后呢，市场又跌了5%，这个市场低了，机遇大了，也很合理，对吧？第四件事情，泸州老窖，昨天为什么白酒崩，就是因为大家说那个泸州老窖，就是它回应了核心产品降价这件事情，说结算价并没有改变，是利润分配前置了。昨天的老窖的传闻一度带崩了白酒板块，好在市场整体回暖，收盘也恢复了不少。不过从老窖的利润前置来看，行业可能存在一定的库存压力。这件事情很多人是看法不一的，他们有些人说，是这个老窖是，对他来说是件好事情，对吧？因为他也没有固步自封，对吧？什么什么就讲这个，然后还有些人认为就是他带崩了白酒，他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参与他的一个什么，就经销商啊，参与他的什么活动啊，是可以先减免50块，然后你扫码这个什么开封，看就什么就又可以减10块，懂吗？就是往上涨价，涨完价以后又变相降价，就大家的说法。第五件事情是李宁计划22亿港元，22亿港元在香港买楼，然后股价就大跌了14%。市场对于拿钱去买楼这件事情总感觉不太妥，毕竟这个钱是给公司拿来经营的。去年的话，去年9月的时候，9毛9，就是那个香港那个做那个属火锅的那个啊，也买了一栋楼，当天股价也是暴跌20%。香港的楼市确实，我们就是觉得香港嘛，然后这个减免购置税讲了，智能汽车这一块还有一个消息是，华为正在接触奔驰和奥迪入股其合资新公司。不久之前的华为宣布拟成立一家新的公司，聚焦智能网联汽车的智能驾驶系统以及增量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华为拟将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业务的核心技术和资源整合到新的公司。那这一次华为和奔驰谈判正是针对这一聚焦智能驾驶的新公司。从报道来看呢，这个接触还是在比较初期的阶段。如果华为新成立的智能公司和 BBA 当中的两家合作，无疑是国产自动驾驶很重要的一步。据凤凰网科技报道，奔驰目前拒绝就该市场猜测置评，然后华为、大众也尚未置评。此外呢，理想昨天晚上智能软件发布会宣布，城区 NOA 也就是导航辅助驾驶功能落地，明年有110个城市。市场预计销量将近100万，今年预计是不到30万，将对相关的自动驾驶的标的迎来催化。自动驾驶大家想到的就是德赛、西威、君胜电子、万极科技，也还少了一个华阳集团，对吧？这个是一想就会想到的这些个股。然后下一件事情，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个其实政治局会议当中有提到，政局会议当中提到，一个是科技，大家想到的是利好 AI，一个提到的是稳外资、稳外贸，对吧？大家想到的就是这个跨境电商，当然还有什么美丽中国什么，就大家已经不想了啊，已经不想了，没有那么多钱可以想。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内外贸这一块呢，其实提出了5方面18条的措施，主要是有。重点培育壮大一批内外贸融合发展的产业集群，促进这些和内外贸的产业深度融合。什么东西呢？就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那肯定利好的就是科技类的。那现在就资金全在 AI 上，就是利好 AI。然后还要促进跨境电商加上产业带的模式的发展，带动更多的传统产业组团出海，这肯定利好跨境电商。扩大本外币和一银行。和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范围呢，利好是跨境支付，之前其实也有华为支付概念股的啊，然后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支持符合投项领域和项目条件的国家物流枢纽等物流基础设施，畅通国内外贸商品集散运输啊，这个利好的是物流。就在上周五呢，政治局会议也强调要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外资的基本盘。所以，另外呢，就是习主席明天将开启重，就是今天啊，今天将开启重磅的越南之行。昨天晚上的新闻的联播也有预热， 中越合作概念也很值得重视。啊，从越南回来就开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了，所以这几天就把握好吧。这两天还算是比较开心的日子。下面就想讲一下保利发展，你以10亿元到20亿元回购股份，实控人增持2.5到5亿元。这个就是他是掏25亿左右吧，增持价呢是不超过百分呃不超过15.19元，比目前高出58%，诚意还是有的。对于缺钱的房企来说，这个回购是有点意思的，是不是就意味着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开始好转了？然后有一个很搞笑的图啊，给大家看一眼，这个是声浪团队做的，说保利呢前4次的回购都是在底部，都是在房地产这个底部，所以大家就觉得它是股神啊，保利就是股神。然后前4次都是在底部，这一次是第5次，觉得风向标的意义非常的强。今年房地产确实也是比较惨吧，顺周期板块都严重的拖累了。如果房地产股能够稳一稳，银行这种大金融啊，白酒这种大消费啊，也都能喘上气了啊，指数就能来一波了。讲一讲李宁的那个买楼的事情。地产市场萧条之际呢，又有上市公司豪爽买楼。除了李宁，还有心智软件，他说，你购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一个房产，大概3.8亿元，1.12万平方米，但这个价格算下来呢，这个楼1平米的价格不到3.4万。另外呢，还有南鑫股份、玉和田、智特新材都开始豪爽买楼了，都是上亿元，很多还动用的是募集资金。这个是好是坏不好评判啊，毕竟拿钱去扩产也可能产得过剩，买个楼还能剩下点租金啊，省下点租金。A 股投资者对这个比较宽容，但是港股就不行。港股李宁一买，卖买楼暴跌14%啊。然后他买的是写字楼啊，22亿买了个写字楼，用于香港的总部。所以相比于港股呢，有利好不涨，有利空就往死里跌，A 股还是比较幸福的。我们这里呢，喜欢丧事喜办，逢头碰低，困境反转，主打一个脑洞大开，只要不买机构权重，其实也没有这么惨。再说一句，就是李宁是当年的新国潮的代表，股价高位跌去85%，只剩下安踏的1/4市值，所以消费降级时国潮也不香了，大家只看价格，这是当家的困局。然后半导体这一块，日本光刻胶大厂计划提价增幅约10%到20%，这个就是日本的住友化学的公司东友精密化学。像韩国半导体企业说，由于原材料和劳动成本的上涨，要提高 KrF 和 L 线光刻胶的价格，增幅是因产品而异，大概就是10到20。你们懂啊？就是涨价了啊！就是日本向韩国提我们要涨价，但是呢，从产业链的表态来看呢，这一涨价可能不太顺畅。韩国就说，如果光刻胶上涨，代工厂别无选择，只能将一部分转嫁给客户，就是无晶圆厂，并补充说。东友精密的化学光刻胶上涨可能会导致代工厂和整个的无晶圆厂的整体盈利恶化，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接受不了涨价，我们只能转嫁给我们的客户啊。业内说，由于盈利能力的恶化，东友精密化学近年以来一直在提高 KrF 和 L 线光刻胶的产线。光刻胶是目前国产率最低的半导体材料行业，主要就是由日本等公司垄断。虽然日本对韩国企业发起了涨价。但是由于晶圆厂的产能利用率整体较低，对于下游的涨价恐难以为继。不过仍然短期会对板块形成催化，就是可能涨个一两天啊，就这个意思。相关的公司有精锐电材、鹏程新材、华茂科技、南大光电、上海新阳。对，这里面没有写游资最喜欢的荣大感光。好，热点板块，荣耀申请魔方大模型的商标。端侧 AI 大模型成为新趋势啊！小作文推了乐新科技和瑞星微，说这个乐新科技呢在做这个 AIoT 芯片侧重，在物联网设备端侧啊，附加 AI 语音识别。然后瑞星微这一块呢，正在紧密的和下游的 AIoT 客户共同探索模型编侧的运用，已经有客户推出接入大模型的产品。昨天这两个也涨了一下， 啊，下一个是中国电信的 AR 眼镜正式开售，高性价比助力产业发展。这也有啊，也有小作文推的是水晶光电和汤姆猫，说这个中国电信的 5G AR 眼镜正式上架，一支副商城定价1999元，降低了这个 AR 眼镜的智能门槛。那么水晶光电呢，一直是在 AR 业务上保持了高投入啊。汤姆猫呢是这个，反正在 Web 3.0方向布局，包括就是 AI 的智能，还有 AR 的沉浸式体验，你们就知道了会说话的汤姆猫就是这家啊。然后日本光合交那个大厂提价，这个刚刚讲过了。然后广东提出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加密优化政策，加市场端推动充电桩这个加速。盛虹股份和众业达。WiFi 7认证标准将于明年1季度正式确立，产业链有望迎来重磅的催化。共进股份、卓翼科技、新能源购置税减免技术标准出台，换电将受益。就刚刚我们刚刚讲的，除了这个江淮汽车，还小作文炒了动力源和超达装备。蓝天保卫战是重中之重，第三个大气十条发布，龙源技术雪地龙，哎，这个美丽中国一直没炒起来啊。提质增效，多方共赢，数字人民币，赋能更多的场景。数字人民币今天可能倒涨一涨，因为习主席不是去越南这一块嘛。智度股份、中科金材啊，另外呢，各个教育投资了一家公司，是人工智能芯片的设计公司。然后中磁电子它有车规级的碳化硅 MOSFET 模块已经稳定的供货啊。中磁电子也是一个国企改革概念股啊。还有就是渣打证券，12月11号，渣打证券中国有限公司说已经获得了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并于2024年上半年正式展业。那么，目前来说，渣打证券的获批加上浙商证券的并购，等于证券业旗舰啊正在加速。概念股有东方创业、东方证券、中环环保、华鑫股份、外高桥、山西证券。方正证券、盛屯矿业、ST 西发，这些都是有外资参与参股的，或者是他持有外资这个证券的公司。然后接着呢，浙商证券的并购有除了浙商证券以外，还有同方股份。参股已上市的券商的有巴拉巴拉，就这么多个股，也就不念了，实在是太多了。然后再讲一下最近的南京公用，南京公用就是直接组建一字了，主要可能是因为它是南京天然气龙头，然后它的实控人又是南京国资委，国脉文化昨天也是涨停的，它主要是它的实控人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目前做的也是 AIGC 的这个内容这一块，牌照也是非常的齐全的。然后南宁百货是说，这个对越南这个要去这个进行国事访问的话，公司成功的开创了广西首个跨境电商的项目，盈通通讯，主要是 AR VR 这一块的。然后世纪天虹有一个小红助教，然后医道信息是这个 Vision Pro 公司参股了一家公司。是做 XR 的，然后也有布局 AIPC 的方向。金字天证，哎，这个我昨天有讲过，哎，昨天他是就是涨就磨了一会儿，然后就直接拉涨停了。他的实控人是国务院国资委，是做这个神经元网络的控制的公司，然后和华为有合作。龙运股份是说他有短视频业务。卢天化昨天是有说这个，韩国已经中国加强了对尿素和磷酸铵的出口管制，并宣布对韩国暂停车用尿素液的出口。然后这家公司是全国最大的尿素生产企业。但是卢天化前两天的消息，就12月6号的消息，昨天才涨停，很奇怪吧？然后中南文化是什么？一闪一闪亮晶晶啊，他参与了电视剧版的《一闪一闪亮晶晶》。 北京文化没涨，中南文化涨了，蛮奇怪。然后其他的回购啊什么的，就看一看。调研的话，去了汇川技术248家公司有调研，然后新元威也是218家公司有调研，泽锦制药211家公司有调研，其实都还蛮多的。那么汇川技术为什么这么多家去呢？主要是它涉及到这个机器人啊，机器人板块啊，就除了机器人的话，也是有什么自动化啊、新能源电控啊这一些。比较全，但是就涨不起来，主要原因就是里面很多机构啊。然后新股申购，今天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申购的，但是北交所的这个西磁科技吧，它是要先缴款，中签需要先缴款，就是你要先缴了钱，你不中，他再把钱退给你，就以前的那种模式。然后新材，它是就过发率比较低啊，过发率比较低，可以去试一试啊，新股可以申购的。我看一下目前市场的情况。然后昨天那个盛科通信吧，我看到了有这个小作文说它的交换机芯片领域是可以媲美全球巨头博通的，然后它是直接涨12%啊。我当时关注它的时候，其实还蛮早的，它基本面也很漂亮，对吧？其他都不错。然后就是，其实它的对标股是裕泰威，它也是以太网的交换芯片的龙头，就它一直不涨，它一直不涨。还有什么股涨比较好？百利天恒直接20厘米了。这创新药，AI 模型，巨人网络，云顶科技，哎，这些怎么说呢？都有资金玩吧？昨天金磁天证，今天不是个好机会啊！就是你们手上啊，如果有什么个股今天就是高开就抛，对吧？然后这个低了可以去接一接。因为今天危险系数不大，可以做 T 的，还有什么问题？哦，对，有一件事情，我明天要做那个我们一年一度的年会，我8点就要到公司，所以明天我们的直播就不能做了。但是我会抽时间在群里发内容的，尽量给你们说一些几句语音吧，好吧？今天还有什么事儿呀？最好还是龙运股份。这个博彩，龙运股份倒还真不是因为博彩涨的，光刻机就是我刚刚说的要涨价，但是这个呢，它大概也就只能涨一会儿会儿，因为涨价传导并不顺利啊，这个大家知道一下。然后 AI 多模态 AI 这一块也涨了3天了吧，涨3天。今天第4天，就只能也是也是只能只能搞龙头啊。好，那今天早上就到这里啦，大家拜拜。